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该阅读新约圣经。因为我们旧约圣经的历史书我们已经读完了，我们已经从创世纪读到了以斯帖记，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接下来啊，我们要来阅读新约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福音，然后呢再加上使徒行传。这一个是我们今年所打算要阅读的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好，让我们大家呀对圣经啊有一个整体性的大概的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来阅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耶稣降生。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说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要看到马太福音，我们要看到主你的降生。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也更让我们回到那2000年前耶稣你降生的那一个晚上。愿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就把我们学习恭敬的向主交托。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一卷书是税吏马太所写的，就是耶稣所呼召的那一个税吏，也叫马太。那么马太他也叫做利未，就是耶稣还没有呼召他之前，那么他名叫利未，那么耶稣呼召他之后，他就改名叫马太。所以因此啊，税吏马太，那么人也称他为利未马太。那么今天我们要阅读的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那么第一章里面呢，是谈到了耶稣的家谱和耶稣的降生。那么第二章里面是谈到博士朝拜耶稣，那么最后呢谈到了耶稣他定居在拿撒勒。那么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来讲一讲马太福音这一卷书的主题。因为四福音每一卷书都有一个主题，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耶稣乃是王。所以弟兄姊妹，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君王，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啊君王。那么马可福音的主题是耶稣是仆人，那么路加福音的主题是耶稣是人子，那么约翰福音的主题是耶稣是神子。所以每一卷书呢都表达了耶稣的一个主题。马太告诉我们耶稣是君王，马可告诉我们耶稣是仆人，路加告诉我们耶稣是人子，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耶稣是神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马太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很多里面论到耶稣乃是君王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比如说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呢他是大卫王。那么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那生下来做犹大人之王的啊，犹大人之王，所以因此表达耶稣乃是犹大人的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啊，经常会看到，就是表达耶稣乃是君王这样的一种话题。那么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的这一份家谱。当然了，我们不会详细的来谈啊，我们呢会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学习。因为今年呢，我们是大概的啊，先熟悉一下圣经，所以因此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不会做太详细的解释，我们会做一个啊大概的一个了解。那么首先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后裔和子孙？那么这一个词啊，在原文呢都做儿子，和儿子呢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说在希伯来文当中，那么在家谱里面的运用啊，那么儿子这一个词，它有些时候呢是儿子，但有些时候的表达呢它是后裔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在圣经的原文，他乃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只不过呢，为了方便我们人明白啊，所以后来翻译圣经的人，他们就把这个地方翻译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亚伯拉罕和大卫。所以马太呢特别谈到了这两个人物，为要追溯耶稣的家谱。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大人的，所以马太呢特别向犹大人证明啊，以家谱的这个方面啊，以家谱来证明耶稣他的身份。因为犹太人他们很重视这个家谱，他们很看重这个家谱，如果没有家谱的话，那么就要从这个名单里面排除。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他们很看重这个血统啊，很看重这个正统的血统。所以马太呢他一上来就用这个家谱来证明耶稣的身份乃是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乃是耶稣基督，乃是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引用这两个人物呢？因为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祖先啊，是犹太人的祖先，而大卫呢，圣经把大卫看成是第一个作王的啊，在圣经看来，扫罗不是第一个作王的，那么大卫才是。因为扫罗王不是上帝拣选的，而是人拣选的，而大卫才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大卫才是第一个君王。所以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祖先，而大卫呢是第一个君王。并且根据旧约的预言啊，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要出自大卫的后裔，要登上大卫的宝座。所以因此马太就引用了亚伯拉罕和大卫来作为家谱的开始。那么这里面谈到了耶稣基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耶稣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升天之前，那么耶稣的名字呢叫耶稣，而基督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称呼。就是耶稣才是名字，而基督呢是他职分的一个称呼。那么基督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做弥赛亚，那么在希腊文翻出来就是基督，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在旧约时代，那么每一位君王都被称为是弥赛亚，每一位君王都被称为是受膏者啊，包括大卫，就是说每一个君王都是受膏的，都被称为是弥赛亚。而马太在写这一个时候呢，他也把耶稣称为啊基督，称为受膏者，就是要告诉犹太的读者们，耶稣乃是那一位所应许的受膏者，所应许的弥赛亚。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在耶稣升天之前，那么基督这个称呼呢，它只是一个称呼啊，只是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乃是弥赛亚。那么只等到啊耶稣升天之后，那么人们才称耶稣为基督，那么从此呢啊基督才成为了耶稣的名字。所以现在呢我们都喊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这个都是因为耶稣升天之后，那么基督才成为他的名字。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来看一看这个家谱。那么这一份家谱呢，它是有三个实时代。 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时代，从大卫到耶哥尼亚有十时代，那么从耶哥尼亚到基督有十时代，所以算起来呢，它是有三个十时代。那么三个十时代，那么应该是42代才对，对吗？但其实呢，它不是42代，因为它只有40代。因为这一份家谱啊，他两次谈到了大卫，那么他也两次谈到了耶哥尼亚，所以呢，应该减掉2代，一共就是40代。只不过呢，马太圣经作者他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就是三个十时代。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一份名单其实也是不完整的名单，因为它中间有好多代都没有写下来。那么，之所以没有写下来，是因为他们不配写下来。比如说第八节里面的约兰生乌西亚，但其实呢，不是约兰生乌西亚，因为约兰和乌西亚中间还有3代人，他没有写下来。为什么没有写下来呢？有可能是因为啊，这3代人他们都是敬拜偶像的，就是连续3代都是敬拜偶像的。那么，再比如第11节里面谈到的约西亚生耶哥尼亚，但其实不是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因为耶哥尼亚他是约雅敬的儿子，也就是说，耶哥尼亚他是约西亚的孙子，所以他中间又省略了。为什么？因为剩下来的这四个王啊。就是最后的这四个王，约西亚之后的那四个王，只有约雅金悔改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很多代他都省略了，都没有写下来。那么其中它是有原因的。那么至于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都不是太肯定啊，我们都不是呢太了解。我们所讲的呢，都只是一个可能性啊，都只是一个大概。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到第6节里面谈到耶西生大卫王，那么这个呢是重点，为什么？因为家谱里面啊，只有大卫谈到了他是大卫王，那么其他的王，比如说所罗门啊，比如说这个罗伯安都没有谈到他说是王，唯独大卫说是大卫王，为什么？因为要突出耶稣乃是。君王乃是弥赛亚，乃是大卫的子孙。因为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是王。那么，另外这一份家谱啊，我们有没有发现啊？里面有5个女性的名单。我们知道，一般来讲啊，这个家谱里面是没有女性的。但是很令我们惊讶，很奇怪，耶稣的家谱里面却有5个女性。分别是犹大从他玛氏，然后呢，撒门从喇合氏，布阿斯从路德氏，还有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只不过呢，没有写名字，他只写了一个乌利亚的妻。那最后呢，就是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特别把这五个女性点名点出来，为什么？因为要写明上帝给罪人的恩典，我们知道这5名女性啊，除了玛利亚之外，其他的4位女性都是外邦人啊。从这个他玛氏到乌利亚的妻，他们都是外邦人，而且呢，他们都是有污点的，对吗？他玛也是有污点的，那么。喇合呢，她也是个妓女；路德呢，她也是有污点的。还有这一个乌利亚的妻子，那么她也是有污点的。所以弟兄姊妹，除了玛利亚之外，那么前面的这4位女性啊，她们都是有污点的，而且她们都是外邦人。但是耶稣却是从她们而生，所以可见上帝是有恩典的，他不看人以前怎么样。他是有恩典的，他愿意赦免罪恶，接纳罪人。所以弟兄姊妹， 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安慰，多么大的盼望和鼓励。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有污点的啊，我们也是一个罪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啊，我们的名字能不能写在耶稣的生命册上呢？那么当我们看到啊，这四位有污点的女性，她们的名字可以写在耶稣的家谱上，就给我们带来了盼望。所以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只要我们靠着耶稣而悔改，那么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名字可以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好，弟兄姊妹，这个呢是耶稣的家谱，我要证明耶稣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耶稣乃是君王的后代，他是大卫的苗裔，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他是弥赛亚。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下面的耶稣的降生。圣经在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到最后的25节。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的这个怀孕呢，从哪里来呢？那是从圣灵而来。所以耶稣的降生是借着圣灵感孕在玛利亚的肚腹当中。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可能会好奇的问，那么圣灵是如何感孕的呢？哎，这个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是奥秘，这个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知道是圣灵感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耶稣的受孕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受孕呢都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男女结合受孕而生，而耶稣是圣灵感孕而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的出生，那么他成为人不是受造成为人，也就是说耶稣的人性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耶稣他道成肉身的，而我们却是受造成为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代下来啊，我们一代一代的这样出生，因为我们都是受造，被上帝所创造，那么而出生的。但耶稣不是，耶稣不是被造的啊，耶稣不是被上帝创造的，他是道成肉身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个方面啊，无论是耶稣的神性还是耶稣的人性，那么都不是被创造的。耶稣的神性是自有荣有的，那么耶稣的人性呢，是他取了我们的人性。但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兼具神人两性的，他是完完全全的神，那么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他的道成肉身是完全的，他取了我们一切的本性啊，他取了我们一切的人性，他取了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知道耶稣出生，当时人类已经堕落4000年之久，从亚当到耶稣啊，中间大概呢有4000年之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呢，人的各方面啊，都已经有了严重的退化，包括人的体力啊，也包括人的智力，也包括人的道德力呢，都有了显著的退化。那么这种退化就被称为是罪的本性，那么罪的本性也称为堕落的本性。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取了我们这啊堕落之后的本性，所以他拥有我们的一切软弱，所以他就能够像我们一样的被试探，像我们一样的经历患难。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患难，没有一个不是他没有经历过的。弟兄姊妹，主都经历过，他可以体会我们的忧伤，可以体会我们的难处，甚至于他经历的远超过我们所经历的。但是他没有犯罪，弟兄姊妹，耶稣没有犯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点，耶稣他取了我们一切的软弱，他取了我们堕落之后的本性，但是呢并不包括罪啊，他没有取我们的罪， 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个真理，耶稣取了我们一切的软弱，但并不包括罪。所以耶稣是一个义人，是完完全全的义人，只不过呢，他的体力、他的道德力、他的智力呢，都已经发生了4000年的退化。所以耶稣这一个时候啊，比亚当被造的时候呢，还要更软弱。那么只有这样啊，耶稣才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才可以成为我们在堕落之后的人类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能够取我们的人性，在地上过无罪的人生，得胜仇敌的一切试探和罪恶。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靠着主过无罪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完完全全的成为了人，和我们完全一样的人，容易我们的一切软弱、考验和试探，但他没有犯罪，就是为了要推翻撒旦的控告。因为撒旦呢，他曾经说，人不可能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也采用这种说法的话，那么岂不是和仇敌魔鬼站在同一个阵线上吗？因为今天很多人他们也是说，人不可能守律法啊，人不可能过无罪的人生。弟兄姊妹，这正是当初撒旦控告上帝的话，所以因此撒旦才说律法不应该存在，要废掉律法。但是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以我们堕落之后的人性向我们证明了人可以在地上度一种无罪的人生，即便是堕落之后的人性依然能够过无罪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一个是约翰福音第13章第15节。好，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那么约瑟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弟兄姊妹，约瑟为什么想暗暗的把玛利亚休掉呢？因为约瑟是一个义人。因为按照当时的这个律法呀，那么玛利亚未婚先孕的话，那么就要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因为他犯了奸淫。但是约瑟呢，他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就是说不希望玛利亚公开的受审判，所以他就想把玛利亚休掉，而不说明原因。因为按照当时的律法，休妻可以不说明原因就休妻的。虽然说他们还没有结婚，但是呢，他们已经订婚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们相当于已经结婚，只不过呢，他们还没有同房。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们已经成为夫妻，所以因此呢，需要休妻才可以。于是啊，在夜间，那么天使呢，就向约瑟显现。根据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知道，这位天使就是加百列。那么加百列啊，就告诉约瑟，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么这个呢，乃是要应验经上的话，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并且嘱咐约瑟啊，要给小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啊，对于约瑟来说啊，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从犹太的希伯来文来看，那么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那么在希腊文呢叫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文叫约书亚，那么希腊文叫耶稣。所以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向他的先知。 那么犹太人他们素来都公认像摩西的这位先知就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就是约书亚，翻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所以因此啊，天使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耶稣不但要拯救自己的百姓，还要将他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就是不再被罪恶辖制，不再做罪的奴仆，乃是要得自由，不在罪恶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就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那么获得自由一样。那么同样的，耶稣也要释放他的儿女们从罪恶里面得到释放，那么也要像约书亚一样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得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如今耶稣他已经道成肉身，他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以马内利的上帝他已经在我们中间。但是犹太人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却不愿意接受这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但弟兄姊妹，耶稣他已经来到，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个呢是第一章，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里面谈到了博士从东方而来朝拜耶稣，那么也谈到了希律王屠杀伯利恒的婴孩，也谈到了耶稣的逃亡，后来来到了拿撒勒。那么耶稣当时出生的时候是希律做王的时候，那么这个希律呢被称为是大希律。我们知道啊，大希律这一个人他非常的残暴，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杀，所以他屠灭了伯利恒两岁以内的男孩，那么也就不奇怪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博士他们来朝拜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从东方而来，那么到底从东方哪一个地方而来，圣经并没有说，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不知道。很多人啊，他们猜测，哎，这个博士呢他们好像呢从波斯而来，好像呢从印度而来，但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我们猜来猜去到最后呢还是不能肯定。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因为没有依据。所以啊，干脆呢我们就不猜了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从东方而来，那么就从东方而来，反正呢是很遥远的一个距离。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东方的博士啊，他们怎么知道耶稣降生了？哎，他们怎么知道有新生王降生呢？原来啊，他们手中是有圣经的，他们也是呢观察天象的人。弟兄姊妹，他们手中啊是有圣经的，他们手中拿着圣经的手抄本，所以当他们读到巴兰所讲的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有一位君王要出自以色列，那么当这个君王诞生的时候会有晨星来作为指引。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博士们啊，他们非常认真的非常殷勤的在研究圣经的预言，他们也在盼望也在等候这一位新生王的诞生。那么当他们在研究天象的时候，哎，他们就看到一颗特别明亮的星星，他们就发现这一颗星星与众不同，所以他们就想到了圣经里面的预言，所以因此呢他们就跟随星光而来。弟兄姊妹，其实这些星星呢并不是星星，而是一群天使，天使奉命指引着这些博士们。那么这群天使就是向牧羊人显现的那一群天使，他们向牧羊人报告好消息之后，他们就消失不见了，因为他们去引领博士来朝拜耶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没有直接引领博士来到伯利恒来朝拜耶稣，而是先引领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呢？ 难道上帝不知道会引起轰动吗？弟兄姊妹，上帝当然他都知道。他之所以引领博士啊，先来到耶路撒冷，就是为了要显明人心。那么博士们，他们跟随星光而来。那么来到了耶路撒冷，首先他们来见最高的领导，就是希律王。博士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我们是这东方的博士啊，如果说你是东方的博士，当你看到希律王和犹太人他们的反应之后，那么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东方的博士呢，他们以为新生王降生了，那么应该呀，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都应该欢庆啊，都应该欢呼才对，因为他们要庆祝新生王降生啊。但结果呢，好像没有一个人知道新生王降生了，甚至于连祭司也不知道，连文士，连宗教的领袖们，他们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东方的博士，你会有什么想法？所以啊，东方的博士们他们就无法理解，甚至于他们后来看到新生王竟然在马槽里面。弟兄姊妹，希律王听见了啊，就心里不安。那么他为什么心里不安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希律王他的这个地位啊得来，那么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如今呢，博士却说有一个新生的王诞生了，所以希律王就担心啊，这个新生的王会抢夺他的王位，因为犹太人本来就不喜欢他，本来就不让他做这一个王。但现在犹太人自己的王诞生了，所以因此呢，希律王就很心里不安。那么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为什么也都不安呢？因为百姓们他们知道希律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性格，因为他们都知道希律王是一个残忍好杀的人，所以啊，他们担心会引起政变啊，会引起这一个冲突，那么会导致他们平安的生活呢被打乱。所以弟兄姊妹，希律王也不安，那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于是啊，希律王就召聚了祭司长和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就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弟兄姊妹，回答得非常正确，但是呢，弥赛亚已经降生，可是呢，他们却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只会背经文，只会背经文，但是呢，他们却不明白经文的含义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呢又出现一个，因为有先知记着，所以弟兄姊妹，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乃是要应验经上的话。马太福音经常出现应验经上的话这样的一种表达，就是要证明耶稣乃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是应验了经上所记的预言。比如说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二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然后呢，这个地方二章第五节，因为有先知记着。还有第二章的第十五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还有第二章的第十七节，二章的二十三节，都谈到了应验先知的话。所以弟兄姊妹，马太乃是让读者知道耶稣的降生乃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降生了，他们素来等候的弥赛亚降生了，可是呢，他们却不知道。而外邦的博士他们却知道，弟兄姊妹，牧羊人知道，东方的博士知道，而本国的百姓却不知道， 甚至于连教导百姓律法的文士、律法师和祭司，连祭司长都不知道。多么的可悲！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拘泥于形式化，他们已经心地骄傲，自以为意，贪爱世界，所以真理向他们隐藏，圣灵离他们而去，宁愿把这个真理赐给外邦人，也不启示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啊，真的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正是啊，百姓的心被油蒙了心。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省察，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是处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的时代。那么今天我们知道现今是何时吗？我们知道现今是什么时候吗？我们是否知道耶稣他再来，那么还需要多长时间吗？所以啊，我们今天是否预备好，是否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呢？还是说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完全不知道，完全被撇在黑暗里面呢？在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他要估算啊，这个新生王大概呢是什么时候降生的，并且说，你们去寻找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什么？黄鼠狼给鸡拜年。所以希律王想利用博士去寻找这个新生王，然后呢把他给杀了。于是啊，博士就从这个希律的王宫里面出来。那么他们出来之后呢，这个星又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星刚开始呢引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就消失了。所以上帝呢故意引博士们先来到耶路撒冷，先把新生王降生的消息告诉耶路撒冷的人，要看一看他们的心怎么样。那么现在呢，星又出现了，要引领博士来到伯利恒。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呢、为什么祭司长和领袖们他们没有和博士一起来见耶稣呢？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没有一起来呀？第一个方面，因为祭司长领袖们啊，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认为上帝呢绝不会越过他们像一个外邦人显现，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他们是因为嫉妒，他们认为难道上帝不像我们显现，会像你们这些外邦人显现吗？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根本不信，然后呢他们也嫉妒，所以啊，没有一个人跟随这些博士们来见耶稣。那么有人说这些博士呢是三个人，因为礼物是三样啊，所以呢博士应该呢也是三个人。但其实呢这个是没有依据的啊，但这个呢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那么博士们他们来到了马槽之后，他们看到了耶稣，看到了这个婴孩，然后呢也看到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这个先后的顺序。他们首先看到谁呀？首先看到那小孩子，对吗？然后呢再看到他母亲玛利亚，然后呢东方的博士他们拜了小孩子，但是呢却没有拜玛利亚。弟兄姊妹，博士为什么没有拜玛利亚？玛利亚不是圣母吗？那么博士为什么没有拜玛利亚呢？所以啊，今天有些人他们怎么说啊，他们说玛利亚是圣母玛利亚，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拜玛利亚，我们还要拜十二使徒。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教导我们的从来都是要拜耶稣。所以博士们呢，他们看见了那小孩子，然后呢，他们就俯伏拜那小孩子。他们献上的这三个礼物呢，分别是黄金、乳香和末药。弟兄姊妹，这三样礼物啊，都是非常宝贵的，是献给君王的礼物。所以因此呢，他们拿来献给了新生王。但其实呢，这些礼物啊，都是上帝给约瑟所预备的，做他在逃亡期间的这个开支。因为约瑟呢，马上就要逃亡了，逃亡在外地呀，他们没有这个金钱怎么办呢？就上帝呢，提前给约瑟预备了这些金钱，可以帮助他们在外逃亡的时候可以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呢，他凡事都会有带领，都会有安排的。然后呢，在当天晚上，博士们他们就蒙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王，而是呢要回到本地去。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呢他凡事啊都有安排的。人不要紧张，弟兄姊妹，人不要替上帝着急，人不要替上帝紧张。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紧张啊，我们会说，哎呀，这一个耶路撒冷的人都被扰乱了，都被惊慌了。那么希律呢也要杀害这个小孩子的，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不要替上帝着急啊，因为上帝早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那么另外，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博士们他们赶路来寻找小孩子，那么他们在什么时间赶路呢？白天不能赶路，对吗？因为白天没有星星啊，所以他们只能够在晚上赶路。所以弟兄姊妹非常辛苦，虽然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从东方哪里而来，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的距离，但是呢，我们想他们最少应该也走了好几个月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外邦人他们不远万里，甚至宁愿呢在夜间赶路来寻找新生王。那么再看一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和表情呢？那么弟兄姊妹，再想一想我们今天，我们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自我反省啊，我们要认真的好好的来思考思考。那么圣经在第13节告诉我们，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那么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弟兄姊妹，我们具体的啊，我们不知道这个约瑟是什么时候走的，但是呢，按理来讲，他们应该是在当天晚上就走了，就是博士走的那个晚上，他们应该也走了。因为希律呢，很快就会发现博士并没有来见他，所以啊，约瑟应该很快的就逃亡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一吩咐约瑟，那么约瑟就怎么样？约瑟就起来。所以约瑟没有单言，上帝当天晚上吩咐他起来，那么他就立刻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那么弟兄姊妹，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就是说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不是一下子全部告诉你，而是呢一步一步的，下一步等指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凭信心啊，下一步是什么不知道，那么等待吧，凭着信心等待下一步主的指示，然后呢再行动。 那么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本来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但如今呢，用在了耶稣身上，因为耶稣他才是上帝真正的儿子。然后这个希律啊，就大大的发怒，把伯利恒城里面和伯利恒周围的这个2岁以内的男婴都杀尽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大概呢可以看到，耶稣当时多大我们不知道，有可能呢是几个月，也有可能是1岁多，因为是2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而博士呢，他们从东方来到这个地方又需要时间，所以有可能呢是1岁多啊，也有可能是几个月，这个我们不能肯定。但不管怎么说，耶稣他仍然住在马槽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耶稣出生到现在已经最少最少也有好几个月了，那么耶稣呢仍然住在马槽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一个希律杀害这些男婴呢？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今天无法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只能等到将来到天国之后才能够得到答案。然后呢，在下面是谈到了约瑟蒙主的指示又回到了以色列。那么这个时候啊，大希律已经死了，那么继承他管辖的是他的3个儿子，那么继承管辖犹太地的是他的儿子呢亚基老。这个亚基老啊也是非常的暴虐，非常的暴躁。然后呢，管辖加利利的是安提帕，那么管辖底加波利的是菲利二世。所以大希律死了之后呢，他的3个儿子就管辖了这些范围。而这个亚基老脾气非常的暴躁，所以因此呢，约瑟看他做犹大王之后，所以因此约瑟呢就害怕啊，不敢回去。因此上帝啊又指示约瑟到加利利去，所以因此约瑟住在了拿撒勒。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那么弟兄姊妹，对于这一句话呢，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也的确这句话很难去解释。因为整本的旧约圣经啊，我们都找遍也没有发现拿撒勒这3个字。所以有哪一位先知预言到了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呢？我们都找不到。但是呢，后来人们啊就渐渐的明白这句话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原文圣经当中，先知在原文是复数，就是这不是一位先知所说，而是呢多位先知的预言。也就是说，这是很多的先知整体性所预言的结果。所以因此呢，我们在一位先知上我们是找不到的，必须要结合很多位先知他综合性的预言才可以看到。而拿撒勒人，那么弟兄姊妹，拿撒勒人有什么特点呢？拿撒勒人是被轻看的，对吗？在约翰福音的1章46节，拿但业呀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轻看拿撒勒。那么弟兄姊妹，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被轻看。所以因此啊，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预言，就是预言到耶稣被人所轻看，被人所藐视，并且不是一位先知这样预言，而是多位先知这样预言。在诗篇的22篇第6节告诉我们，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个呢是论到弥赛亚的预言。然后在以赛亚书的49章第7节告诉我们，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 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那么这个也是论到了弥赛亚的预言。那么还有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就是说他被藐视、被人轻看。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拿撒勒这一个词啊，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和以赛亚书第11章第一节的一条很相似。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一节是这样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里面告诉我们啊，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而拿撒勒这一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和这个一条那么很相似。所以因此啊，耶稣他生长在拿撒勒，就好像呢是耶稣的本发一条一样，好像呢是一棵树的一条枝子一样，在那里慢慢的生长，渐渐的生长，被人所藐视，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面，一个很不起眼的啊贫穷的罪恶的一个村庄里面。所以就好像呢是耶稣的本要发一条小枝子一样。但是呢这一条枝子呢必结果实。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大卫的苗裔，那么他生长在拿撒勒这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一个小小的村庄。他生长在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里，但是呢他出淤泥而不沾染，他开出洁白的鲜花，结出丰满的果实。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耶稣所结的果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耶稣，那么他这个枝子呢已经长大，已经发芽，已经结出饱满的果实来。所以耶稣的降生乃是我们众人的希望，乃是我们历代愿望。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就这样大概的，我们先了解一下啊，先学习一下。以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更加深入的、更加认真的，再慢慢的学习。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救主啊，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来到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上。你降生为人，取了我们这有罪的形象，降生在卑微的、肮脏的马槽里面。救主啊，你在那么小的时候，你就到处的逃亡，到处的漂泊。主啊，正是因为主你的漂泊不定，才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平安的生活，才能够使我们能够安定在上帝的家中。感谢主你给我们的救恩，感谢主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感谢主你为我们而降生，也更感谢主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走上了十字架，钉在了十字架上。主啊，今天你又拣选我们，使我们这不配的人可以认识你，可以信靠你，可以得到主你给我们永生的福分。主啊，今天我们实在是有福气，我们实在是蒙你的大恩，就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能够警醒的预备，警醒的等候主的第二次再来，也让我们能够发起热心来，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传扬主你的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自己不配，我们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